请看马太福音二十章。
一章呢，我们有一个题目比较容易抓这个中心啊，这一章到底讲什么？要我们要与主同行，不是为了得赏赐，是为了满足他的心，甚至和他同行，更和他同心。这张圣经也特别突出的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，要求什么。我们是不是像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所求的，像他的妈妈带着的儿子所求的啊？我们到底要求些什么啊？那我们之所追求，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一节到十六节，一节到十六节，这段是葡萄园的比喻，葡萄园的比喻。耶稣在世上讲了很多的比喻，这也是天国的比喻其中的一个。天国的比喻很多啊，在这里是讲到一个比喻，是葡萄园的比喻。这个比喻看起来好像也是进葡萄园做工，但是它和二十五章第二段的那一个啊，这个比喻是不同的，是有所不同。因为二十五章第二段十四节以后那一个比喻是讲到啊，要忠心，就是论才干。神给你不同的才干，不同的恩赐，那你要怎么要表现出你的忠心？所以他的这个每一个他的回报是不同的，根据神给你的不同的恩赐才干啊。但是这一章呢，这里所讲的这个比喻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一章突出的是什么？是讲到神国的宽宏和恩典，不在于工作的多少，不在于功劳的大小，也不在乎你进葡萄园的前后。那这句很要紧，大家记住，这个葡萄园比喻要区别于那一个葡萄园的那一个关于做工的比喻。那都是家族打发人，都是家族要委托，但是意义不同啊，目的也不同。那么这一个比喻什么意思？表明神国的宽宏和恩典啊，不在于你做工的多少，功劳的大小，或者你进葡萄园的前后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，神国的那个意义和价值，你不要用今天的一个世上的那眼光来去对比，来比较。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恩典就是恩典，恩典就不出于行为，若是出于行为，那就不是恩典了。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恩典啊？这个葡萄园的比喻，我想最突出的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并不是因着行为。不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因着功劳，也不是你进葡萄园早，你就能得到什么更多的好处。恩典，而且都是一样的，神的恩典，神的宽宏和他的那个公平，他那个宽宏的恩典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比喻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，这位家主就是我们的主啊。清早起来呢，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就是主的工作。他的心意就是葡萄园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，教会就是葡萄园。神计划的中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教会，而这个教会应该说是外邦人、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都称为是教会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只要进葡萄园，你就蒙恩，就蒙恩。所以这里说和工人讲，每他先要请人进来，葡萄园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呢，大家要来进来。进来，你在这里，在葡萄园里有份，在葡萄园的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神国的恩典中有份，所以就要请人进来啊。所以他呢，就要清早起来，就要雇人去什么呀？进他的葡萄园，一批批的要请人进来。我们今天要体会我们这位什么原主的心，我们也要把人自己进来了，你还要把人请进来。所以一进来的时候，都和他讲定，一天是一钱银子。这一钱银子就是十字架的救赎之恩，它代表什么意思？所以银子常常在圣经里就代表神的救赎，神的恩典。而且每一个人，你不管什么时候进来，都是给你这一个恩典。这个恩典对每个人来讲，无论是你有钱的是没有钱的，你是有多大功劳，你是有多大才干，还是你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懂，或者你最后进来，都是一样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没有两样，神的恩典和救赎就是借着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十字架的救恩。所以一钱银子，所以你看几次提到的啊，什么时间进来的都是一个啊，就是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因为在四处是上午九点，四处去 休息的时候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。闲站的人没有进葡萄园，你不管你有多么的伟大，做什么事情，在主看就是闲站，因为你没有进葡萄园。要进葡萄园，要在他的救赎的恩典当中有份，所以就把他们请进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。”他们就进去了。这是上午的时间。下面约在五正这个和申初，这是两个时间了。五正就是最正好是中午的时间，申初就是下午三点。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。底下最后一个时间是什么呢？游出第六节，约在游出，游出就是到了最晚的时候了，还差一个小时了，就是下午五点钟。这个时候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所以你不管什么时候出去，都有人在那里闲站。没有进葡萄园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体会天国的主人的家主的这颗心，他愿意更多的人都能够进葡萄园，正如同彼得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他愿意什么呀？他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他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都应该进葡萄园。所以最后的时候就表示主快再来了，时间已经是末时了。还有人站在外面就问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”说明没有人把他们请进来，所以你不在葡萄园里，你就是闲站。他们说：“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”他说：“你们也进葡萄园。”所以等于一批又一批，一批又一批都进来了。所以历史历代都有人进葡萄园，无论是今天在海内海外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都许多人都进了葡萄园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就对管事的说：“叫工人来，都来给他们工钱。最后就是你要得到你当得的这一份。那这一份是什么？就是一钱银子。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，那这个也很稀奇。所以我们这位天国的家主，你不要跟世上的人比，他从后的来起，后来的先得到，其实都是一样啊，给的这个得到的都是一钱银子，只不过后来的嘛，让他们先得。约在游出来的，那就是最晚来到的啊，就个人呢就得了一钱银子啊，得完了底下一个一个又一个，那么先后都得到了。即使呢先不来的，他们心里怎么想啊？现在我们在这一段里特别突出的那些个先来的人，你看看他们的表现啊，就说明了天国的神给的恩典是一样的。你不要嫉妒，你不要论功劳，论自己以为自己应该多得啊，他们以为一定会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这个对于这个先雇的来讲没有什么不公平，为什么？因为一进来的时候就跟他讲定了。第二点啊，请进来的时候就和工人讲定一天一千银子，所以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不公平。但是对后来讲，上帝这个好像神的恩典对他们太不合理了。但是这个不合理显明了什么？显明了神的那个什么，神的大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啊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九节，我们看保罗怎么说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九节讲到了我们得救的问题，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啊。八节到九节，大家一起念。
你们
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不是出于行为，但是这一个的先雇来的呢，为什么埋怨？他靠自己的行为，他凭自己的行为，我本事大，我先来的，我劳苦，我应该多得，这是恩典，这本身就是恩典。而且这个工作是什么？这工作也就是在葡萄园里神给你的这个份，不是让你怎么样的卖力气去得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工作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他的工。什么叫做工啊？你信他，你在他恩典中有份，就是做成他的工。你说我们在葡萄园天天就捡葡萄，摘葡萄捡葡萄，这不都是恩典吗？这葡萄是你种的，这葡萄是你能让它结果的，我们有份，我们不过是有份。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成他的工。那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行为，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是自夸，我整天劳碌， 我收着。那个大儿子不也是这样吗？啊，我还没有犯罪，我没像他是那么挥霍呢。我一天为你干，你也没有给我一只羊羔，让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欢乐。他回来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倒给他宰个肥牛犊啊，来比较啊。所以这个比较的本身就是出于这个私心，老我自己没有父亲的心，这里也是没有这个家主的心。所以这里说你就红了眼吗？什么问题？嫉妒，嫉妒，一个平次，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也最容易嫉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自己别人好，可是别人呢享受的恩典难道跟我一样？这个才不公平吗？其实呢，给我们看得上神的恩典对每一个人一样，这一点，这个不公平是神愿意做的，他乐意把恩典赐给每一个人，哪怕最后来的。所以这先来的人一方面告诉我们是那个大儿子，就是指着犹太人讲，当时来讲确实指着犹太人，犹太人就是自以为义，我们先来的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是应得的份，我们有我们的优越性。但是神的恩典，因为什么呀？你这样的自以为意，神的恩典呢，却是领导什么？那些个不配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最后你看耶稣这边讲什么？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什么意思？外邦人不配蒙恩的人，就好比后来的一样，我们真是后来的。你看历史历代很多人蒙恩，我们这些外邦人地级的人今天也能蒙了恩典，我们只有感恩，绝对不配啊！所以作为犹太人来讲，根本应该嫉妒红眼，对主所做的一件还以为不公平，实际我他的心才是真的不公平。所以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什么人在前变成在后呢？嫉妒，自以为意啊，凭自己的功劳夸口，这样人一定你跑到最后去了。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让我们谦谦卑卑啊，把主看重他所给我们这一钱银子，这就是恩典。这恩典是多么广大，多么宽广！你不要以为就你犹太人，你是应当的想当然。你要想到今天神的心是想到什么？许多的浪子，许多的外邦人，许多不配蒙恩的人。因为许多人是不配蒙恩，他蒙恩典，你应该为他快乐。这个大儿子哥哥为弟弟高兴不起来，所以我们一有自己，我们就高兴不起来。我们要与喜乐人同乐，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也常常说与哀哭的人同哭可能还容易一点，你和喜乐的人同乐你就难极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这么蒙恩，我没有像他这么蒙恩，那我还不如晚来，你会这么想。是不是要与喜乐人同乐？他是个浪子，他后来的，他闲站在外面，他不进葡萄园，他多痛苦，他失败，他跌倒，他软弱，蒙到了主的救恩。所以让我们的心广大，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在前而在后的啊，不要做在前而在后的。所以小字说什么？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还是这句话。所以每一次耶稣的话里面，这两句总是先后在一起的。有的时候小字就表示在古卷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在前的啊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啊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怎么样叫选上来？知恩感恩，天天活在恩典里啊，不要在恩典中不知恩不感恩，还要埋怨，还要自夸，还要自以为意，还要嫉妒。这个红眼可不好。什么叫红眼呢？红眼就是不高兴，嫉妒，心里就乐不起来。我们常常会这样，求主让我们看见别人蒙恩我们高兴，我们应该更高兴，而不是只有我蒙恩啊。我们也应该请把那些个什么还在外面闲站着，把他们都请进来，这就是主的心。所以你看耶稣做每一个比喻都透出了他的心，神国的那一个宽宏，神的那个心和世人的心就不一样，不是论功得赏，乃是恩典，恩典，天天活在恩典里，让我们天天享受他的恩典。神的心就是那样的慷慨公道，又什么呀？又宽宏又大量啊！这就是神的心啊！我们要有这样的心，我们才能够配与主同工，与主同行啊！这是第一段。好，下面我们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十七节到十九节，这是耶稣第三次啊对门徒预言他将要受苦。耶稣第三次预言受苦，预言受苦第三次，这是。那我们大家在这小段里要思想，为什么耶稣一而再再而三 不对别人说，你看看，把他们叫到一边。大家看看这一段，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现在面对耶路撒冷，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是受难的最后一周了，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所以明天就是讲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就指着最后一周，耶稣面对着耶路撒冷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苦难啊，迫害，最后要上十字架，上哥哥他。在这种情景当中，耶稣怎么样？把门徒带到一边，单独的告诉他们，表示主啊，真正看重这些门徒，主巴不得这些门徒能够真的和他同行，真的和他一同面对耶路撒冷。主要求我们什么？不要求你今天为他做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，也不是我们今天为他立多少大功劳，怎么轰轰烈烈，就要我们能够和他同行，就是同心，同心才能同行，二人不同心怎么同行？所以耶稣把他们叫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你看看这句话，十八节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那这句话里就透出耶稣真正把门徒很看重的意思，说你们今天是跟我一同面对耶路撒冷，面对着前面的苦难，我们一同，表示这个意思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但实际呢，耶稣常常是最孤单，因为没有一个门徒真的体会他的心。耶稣巴不得什么？为什么把他的苦难再讲一遍？底下说人子就要被交，第一，耶稣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；第二，要被他们定死罪，你看多么厉害，被定死罪；第三，而且又要被交给外邦人，定了死罪，他们没有权利执行，他们只有交给比拉多，以后交给兵丁啊，这是第三，交给外邦人；第四是什么？戏弄、鞭打、钉十字架。耶稣忍受多少苦难？这一层又一层，这是苦难，是一个接着一个，是越来越厉害，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这些门徒是他所爱的，是他这三年多之久他亲自所培养的，所带出来的门徒，所造就的门徒。你说主对他们有什么盼望？唯一的就是说，你们能够体贴我的心，我要为你们受苦，要明白耶稣所说这一段的受苦的意义是什么，价值是什么。主为谁受苦？主为什么受苦？主没有犯罪，主没有一点的罪恶，他是义者，他是圣者，他为什么受苦？门徒不这么想，也不思想，而且后面一句还说第三日他要复活，清清楚楚，受苦的最终要得到荣耀，这就是基督的苦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什么？在他的苦难中有份，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这是主今天要求我们去做的，要求门徒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对他们说了再说，说了再说，究竟什么意思？这段我想我们应该更多的思想。你别看就这么几节圣经，主耶稣是真的面对苦难，所以他说了再说，说了再说，他都知道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如果你都知道的话，这是很痛苦的。如果你根本不知道，那倒好，我们不知道怎么预备一个心就好了。但是耶稣都知道，具体的知道被交给祭司长文士，怎么样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怎么戏弄他，怎么样以后荆棘冠冕，怎么样受鞭打，怎么样被戏弄，什么多么怎么样，最后死在十字架，这些耶稣都知道。耶稣也预备好了，乐意遵行父的旨意，成就这伟大的计划，神的救恩。所以为什么主对门徒说，主对门徒说的意义是什么？希伯来书十三章，请大家看一下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一个祭坛就是代表十字架，我们请大家读一下十节到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到十三节，找到了，一起念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祭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 这就是主耶稣一而再的告诉门徒的意义是什么，也要救了他去跟着他一块上，一同上哥哥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可惜耶稣被捕的那一刻，门徒就都离开了他，门徒就都离开了他，他们真的连懂都不懂，理解都不理解，只知道彼此打架，争大争尊。彼得前书第二章耶稣也讲啊，不是彼得呀，也讲到关于耶稣受苦事。彼前二章19节到25节，整个这一段就是讲到基督为我们受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啊，我们就不念了。给我们留下榜样，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所以今天这章圣经重点就是我们要什么？与主同行。主说的目的是什么？现在我们明白什么意思？叫我们与他同行，让我们与他同心，让我们和他表同情，让我们真的领会到他受苦的意义和价值，是为了我们，不是为了别的。那这一点应该知道。所以彼得，你看看彼得以后，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啊，特别讲到受苦，而且多次提到基督的受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过五旬节以后，他真的懂得了耶稣在世的时候对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他真的看到自己，他真正在神面前痛悔到极点。我不但不能理解，不能跟主同行，甚至我三次都不认他。最刚强的彼得，我就是和你同死同下监我都愿意。结果呢？结果最失败的就是他，是吧？所以以后我们看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到了受苦。第二章讲到了基督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啊，他被害受害不说为何的话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为何的话，只将自己交出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你看每一句彼得都讲到基督的受苦，他的意义，他的价值，他深深的懂得，他是真正的懂得。第四章第一节接下来还是讲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当什么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这又是彼得讲的四章第一节，是吧？你看二章接着第四章也是讲到要什么呀，基督肉身受苦，我们也要这样把这个心智要当作兵器，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恶断绝了，与罪断绝了。接下来第五章我们再看彼得第一句话就说，我在做长老，说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。彼得本身在他身上有什么？有基督那个受苦的见证。所以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都要这样，只不过在没有五旬节之前，这些个门徒都糊里糊涂，不明白主的心，辜负了主对他们的盼望。所以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看起来这么多的门徒，他培养了不少人。我们看这个保罗的书信里就可以看出来了，耶稣死而复活以后，依次就显现给500个门徒看。你看看比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培养多少门徒，但是当他定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最孤单的那一时刻，没有啊，都离开了他。为什么？没有真的跟主同行，没有真的，所以我们要跟主同行。我们要在像老约翰在启示录1章9节所说的，我们要在基督的什么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启示录1章9节啊，老约翰有份，他说我和你们啊，和教会都要在基督的那个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。现在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，现在接下来就我们应该什么呀？踏上基督的那个受苦的脚踪，十字架的脚踪，忍受一切逼迫的脚踪，这叫与主同行。啊，主已经上十字架，我们有什么事情？我们今天是他的门徒啊，仆人、学生，不能大过先生，不能大过主人。所以耶稣走的路就是我们该走的。所以下面我们看接下来一段，接下来就是什么？耶稣刚刚说完自己受苦，接下来对门徒就是考验。你看什么考验？第三段大家看20节到28节，这一段是什么？当求什么？我想今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问问我们自己，你我现在你跟了主跟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当求什么？你看看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，就是雅各约翰的妈妈，她带着两个儿子来什么？来见耶稣。他们知道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，他们都知道神的国要来到了，将来基督要在他荣耀国度里面，他们来求，那正是什么呀？抓住一切的机会来求。你看他们求的是什么？我 什么？求名、求利、求大、求尊，求将来有个地位，将来有个重要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影响力、一个地位、一个荣誉，到底求什么？啊，这是这张圣经最要紧的一点，我们到底求什么？所以我们看一下二十节，那整个这一段就是当求什么？这个二十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雅各、约翰。马可福音是说这两个门徒自己来求，这一段呢是讲他们妈妈带着儿子一块来求，这可好了，母子很同心，爱主嘛都非常爱，但是呢总要为自己有点求。他们这里什么呀？他们来拜耶稣，拜耶稣很好啊，耶稣是配，值得我们配我们来敬拜来称颂。但拜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很多人到礼拜堂都是来拜耶稣敬拜主，而今天是主的圣日，是主耶稣复活的圣日，我们来拜主，拜主拜主里面还是为自己求。下面什么？求他一件事。你看这又告诉我们，前几天我们看到基甸求一件事，前面说的多好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耶和华管理你们，说的好听。接下来我还有一件事要求求你们，基甸这一求求错了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带着孩子一块来求，求一件事也是求一件事。所以我们到底求什么？你看他们求什么？耶稣说你要什么呢？这句话很好，耶稣怎么问？你要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每天祷告，是不是每天来聚会，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，你到底要什么？耶稣今天也在问你，也在问我，你要什么呢？你跟住很多年了，有人跟住几十年了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是赏赐？是你得的你应该得的什么什么功劳？是主给你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到底是耶稣说你要什么呢？他说了，这个他就是你妈妈了。那妈妈就说了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啊，我意思说我这两个儿子一直跟你这么多年呢、啊，我这两个儿子简直的撇下了鱼，撇下了网，撇下了爸爸，是不是、啊、撇下了自己的职业，一直跟随你。那么在你的国度里啊，我要求什么呀？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那是最重要的职务了。那主随平，那我们说左右相啊，求得好，求得个早，求得个准，求得个快，这叫先下手为强吧。求了底下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也不跟你们发怒，耶稣也没说我不理你们，你们求错了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太可怜了。跟主这么多年，天天听主的道，听耶稣的教训，耶稣又刚刚讲自己受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，不思想。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，我三日要复活，复活以后应该做什么？你们应该做耶稣复活的见证，要先受苦才得荣耀，这个好。我们赶紧的，你什么呀？在你的国度里啊，他们大概讲耶稣受了苦以后马上就是国度来到啊。一般犹太人都是这样认为，因为他们渴慕的是那位弥赛亚，渴慕的弥赛亚来到，所以他们说在你的国度啊，这个国很要紧呐、啊，这个国不是地上的国，在你那个国度里啊，一个坐你右边，一个坐你左边。那真是这个母亲是真爱儿子，爱得不得了，就这俩宝贝，两个儿子一个都不落下，一个左一个右，那谁也抢不去了，是吧？一个左一个右、这里告诉我们，做母亲的我们要为儿子求什么，一个做你自己做耶稣门徒的你应该求什么啊？两个方面啊，我们这里很多做母亲的，你做母亲你为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求什么？你求什么？是吧？你为自己求什么？所以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今天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我们能什么呀？当时都跑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马可福音那里说的更清楚，我今天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今天要什么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那个洗是死的洗礼，那个杯是苦杯。耶稣从克西马尼园里被捕就是开始喝苦杯，喝苦杯，十字架的杯，苦杯。所以意思说你要先喝苦杯，一种同喝苦杯啊，一种同死同受苦难，那将来啊才会得赏赐。所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这个是对的，这就是耶稣的 要喝，不是先得荣耀，乃是先受苦，先受苦才能够得荣耀。所以保罗的书信里也是这样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的人忍耐，我们将来和他一同做王，又不受苦，又不忍耐，又不等待，马上就来做王了，就来左右相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这就是透出耶稣的心，巴不得门徒和他一同受苦，在他的苦难里有份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吃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所以耶稣多占地位，耶稣在世上的说，他知道这个不是我的权柄，是我父的权柄，我都没有这个权柄，你们也别来求我。那也说明什么呀？左右相是可能有的，左边右边那是父给谁的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求也不是说不对，是什么时间求，是不是？不要为自己而求，即便你是什么时候，现在是耶稣在受苦，你让他求左右相，那不是我赐给的，乃是父为谁预备的就给谁。接下来什么？所以你为自己求，你接下来引起的就大家都不高兴，结果呢引起彼此的什么嫉妒、纷争、恼怒、不平。你这么求，那其他十个门徒呢？那有些门徒讲，我们比你还好呢，我们更主更早一点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，当然也包括彼得、安德烈。彼得、安德烈一定是首先不高兴，为什么呀？咱们四个在加利利海打鱼，你也没有比我早一天，耶稣叫我也叫你，也叫你也是叫我，你们俩就这么先呢？我们也是哥俩，我和彼得讲，我和安德烈，我们兄弟两个也应该有份。你说彼此就嫉妒嘛，恼怒不高兴，对谁啊？对他们两个人都不高兴。所以底下一段就耶稣的教训，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求什么，下面就告诉我们要求什么。前面说要喝主所喝的那个苦杯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。所以主将来给我们是荣耀，将来的福杯，福杯满溢，可是你先要肯喝苦杯。没个人愿意喝苦杯，好苦啊，痛苦啊，但是耶稣是真的喝进去的。我父所给我的杯，耶稣在可西马名言里说的这句话，我父所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？所以耶稣没有拒绝，是吧？他预备好了心，他就这样的被他们抓去啊，带到大祭司的院里。所以主是甘心喝苦杯，我们呢苦杯不愿意，最好是越高越大越好，将来做宰相。所以下面耶稣一段话就是针对他们，耶稣叫了他们来，把十二个人都叫来。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意思说不要效法外邦，所以你别瞧跟着主多少年，我们里面常常还有很多外邦人所求的，外邦人就是求这些。那进了教会也得找个一官二职，进了教会也要争名夺利，也要追求高位。所以耶稣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下面要求什么？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必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必做你们的仆人。那我们要求什么？求我们要做用人，要做仆人，谦谦卑卑，卑卑微微，甘心顺服，忠心劳苦，做仆人，而不是做什么？做主人，不是愿为首。所以二十八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效法谁？效法主自己。你们求了半天求错了，那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到底要求什么。我们不要求这一件事，很多人也求，天天祷告求，到教会里面也是求，求了半天求的是什么？那个亚多尼亚也求，求了半天求的什么？最后丧命，是吧？他也求大卫的这个亚比撒，要给他做妻子，求错了。即便一求错了，结果成了全家的网罗，成了以色列人的祸患啊！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怎么些求。那八十八也来求，替亚多尼亚求，来到王的面前，我一件小事来求你。其实是一件关系很重大的事情，求错了啊！那我们应该怎么求？ 我们要再重复，我们要像玛利亚这样求，他也是只有一件事，他这一件事是什么？他一件事就是满足主的心。我想这一段结束，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就是我们当求什么？我们要求爱主，不是求跟主要得到什么，只求今天我要怎么回报主对我的爱。他既然是无条件的爱我，爱到极点，爱到把他自己性命都给了我们，那我们今天应该求什么？我想只求一个，爱他。爱他的人就要体贴他的心，满足他，像玛利亚一样留心的听他的话，坐在他的脚前安静的坐下，不要像马大思虑烦扰忙忙碌碌，做了很多倒也被耶稣批评一顿。所以耶稣说，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只有一件玛利亚得到了，她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夺取的，这是我们要求的。所以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什么用香膏来膏主，来安慰主的心，要为主安葬，没有一个人想到，只有玛利亚抓住机会，这点就是多么宝贝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求，像大卫要求一件事，就是住在神的殿中，体贴他的心，瞻仰他的荣美，与主同住。所以大卫也是就求一个，就是与主同心同住。所以以后大卫晚年的时候，他多么宝贝，他想到的就是神的殿，神的殿，神的工作，神的心意，神的计划，他没有自己。所以他多多的献上，把自己一切所有都献上，把私人的个人的也都献上，他为神的殿，他这样的爱神，是吧？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求什么。保罗也就一件事，他天天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不是我已经得到了什么，没有，不够，要求，要得到上面来的啊，到主那里的赏赐。现在我就问那一个标杆啊，所以不要为自己求这个求那个，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件事，让我们要满足他，要求真正的爱主，真正的爱主，这就是主的心，主对我们的要求啊。那我们在世上呢，就是谦卑服侍人，因为主他来到世上都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他是服侍人，他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，他劳苦忠心，他自己的母亲姐妹来找他，他都没有功夫见，甚至他的亲人都说他癫狂了，他完全是服侍，完全是服侍，完全是这个帮助别人，走遍各城各乡，一并赶鬼救人，解救许多人的痛苦。这就最后一段，我们大家看两个瞎子蒙恩，最后一段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求什么，我们常常还不如这两个瞎子。这两个瞎子是真求到了，他们求什么？求看见，求看见啊！他们认识自己是瞎子，他们冲破了一切的拦阻，他们来求。甚至有人责备，责备谁？我想这些人还是个门徒们，烦死了，一天的叫啊喊呐、啊，一点没有怜悯人的心啊！所以主耶稣，我们看这一段，满足了这个瞎子的要求啊！求主给我们像这两个瞎子一样。最后一段，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，这两个瞎子怎么看见的？我们看见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他，吵吵嚷嚷，很多人都跟随着。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了是耶稣经过，那可不是一般人，耶稣经过要抓住机会啊！这两个你别看是瞎子，看不见，但是耳朵很灵，他们会打听为什么这么吵吵嚷嚷啊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呢、啊？谁来了？那有人告诉他了，是耶稣啊！所以他们怎么样？耶稣一经过，他们就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要承认自己是瞎子，我们灵里真的常常是瞎子，我承认我自己真是一无所见，灵里不是那么开朗，还没有看见，对圣经也是认识的那么少，那么可怜，还不是瞎子吗？书卷已经不再封闭，启示录第几章啊？二十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书卷不再封闭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你我呢，书卷是不是真懂了预言奥秘，是不是真领会了？我们是个真瞎子，确实不求也不可，还过得挺舒服，还过得挺安逸，还过得挺享受，满足于现状。你看这两个瞎子怎么样？什么叫瞎子？我们想想，瞎子就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世界我们里面有别神，一句话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一个人爱世界就是瞎子，你里面有别神，你就是瞎子，你另有所爱，你还是个瞎子，你没有全心的爱主，就是个瞎子。 么都是模糊的，看不清楚，只顾眼前，只看近处，看不到那个荣耀的光辉，神的那个荣耀，神的国度，他的预言，他的奥秘，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你倒呼喊。这里说这两个瞎子什么态度？你看，耶稣经过就喊着说，他们喊也会喊，什么喊？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你是那要来的弥赛亚，你是大卫的子孙。他不求别人，我们常求东求西，求谁呀、啊？哪个子孙也没有用，大卫的子孙。他们，你别看瞎子，他们对主还是有一定的认识。可怜我们吧，我们是瞎子，我们痛苦啊，我们讨饭呐、啊，我们一天坐在路旁啊，啊，我们不能够跟你啊，所以以后瞎子看见才能跟随主。真的跟随主，你必须看见主，看见主，认识主，你才能跟随主。所以下面我们看怎么样呼求啊，当然这个喊绝对不是喊一声，喊来喊去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，众人烦死了，责备，不要出声。你说说这是什么人？这就是这些门徒们跟了半天主，那最好我们蒙恩，你们不要蒙恩，你们是谁啊？你不过是个瞎子，你有什么盼望？我们睁眼的人还听不过来的道，你们来听什么劲？没有主的心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门徒责备，正如前昨天的圣经啊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门徒怎么样？责备那些人，责备。我们常常动不动就责备，不该责备的也要去责备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责备？男主人蒙恩，这个告诉你，这个罪还很大的，男主人蒙恩。为什么责备？里面骄傲，觉得他不配。你们吵闹，你们拦阻，你们就影响我们听到，为什么责备？不体贴主的心，没有怜悯的心肠。所以下面耶稣动了慈心，就这里面没有慈心，只有什么心呢、啊？只有私心，就骄傲的心，狂傲的心，没有慈心，是不许作声。你看多厉害呀、啊！不许你们作声。底下呢，这两个瞎子太苦了，他怎么样？他再不听了，他们就越发的喊着，那这点就是最宝贝，是吧？所以环境可能会拦阻你，但是你越要祷告主。什么叫喊叫？就是呼求，要求主让我们眼睛要开，我们要这样的求。保罗不但为自己求，保罗常常为别的教会求，为以弗所教会求，为哥罗西教会求，啊，为哥林多教会也求。求什么？求看见，求真正认识主。怎么看见？你看耶稣怎么样？耶稣没有听门徒这一套啊，不许作声就不许作声。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站住，因为耶稣正在往前走，瞎子一路也在叫。耶稣站住，耶稣说什么？叫他们来。所以耶稣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跟门徒跟众人完全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耶稣不是随着大家，哎呦，责备就责备吧，反正人这么多我也过不过来。耶稣不是这样的，耶稣没有忽略小子里的一个，没有忽略这两个瞎子，人看不起讨饭的，是啊。所以我们要留意跟随主的人，我们要留意人家看不起的人。所以前面几章也讲到，小子里一个你不可轻看，你不可忽略，你不可绊倒。这两个瞎子不算是小子里的吗？耶稣说什么？你看看耶稣怎么说。耶稣把他们叫住啊！耶稣站住后说，叫他们过来。过来以后耶稣说什么？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这句话今天主也对你我来讲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你喊了半天，一天祷告祷告祷告，我们甚至都没目标，祷告求的都不具体，你到底求什么？我想我们到山上来，到神的家里来，我们这里读经祷告最要紧的还是求这里这两个瞎子所求的。你看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请大家一起说，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除非你认为你是真的眼睛明亮，你不要求。我是要求，我觉得自己眼睛瞎子一样。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两个人还非常同心，你看见没有？哎，一块求要看见。什么叫要看见？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都会背，求他按照成什么呀？求他将那个赐人，没有真的认识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看怎么样，就是要像以弗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一样， 啊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求什么？就是求让他们下次看见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。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能看见？我们大家想想，我们怎么看见？要祷告，要求，求神赐下，不是你自己能看见，你使劲瞪眼睛你也不一定看得懂，是不是？你走一昼夜不睡觉，你圣经也不见得真理会，要求他赐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就是圣灵，真理的圣灵。那全备的灵，也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，那智慧、聪明、知识、谋略、能力、敬畏耶和华的灵，求主把他全备的灵赐下来，就是启示录四章五节、五章六节，那宝座前的七灵，宝座前的七灵降下来赐给我们，是你们，是我们真知道他，这就是求瞎子看见啊。所以三十四节说，耶稣就动了慈心，耶稣的心和门徒的心不一样，门徒的心跟耶稣的心真是不一样，就如同昨天一样，门徒的态度跟耶稣的态度对小孩子这个问题上也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每一件事都考验我们的心是不是主的心，我们每一句话是怎么个说法，是怎么个态度，我们是责备人、瞧不起人，这个老太婆啊，这个人那么老，头发都白了，七十了、八十了、九十了，你别看不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态度？要有主的那个慈心。所以耶稣一动慈心，你看多简单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耶稣慈爱的手、慈爱的心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。下面一句大家念什么？就跟从了耶稣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怎么跟从主？这一章圣经叫我们要与主同行。你与主同行嘛，你要求看见，而且立刻看见。像，所以我们要求啊，要来到主的面前求。耶稣问：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今天也在问我们，到底你要主为你做什么？你不要再去求左右相，你不要再求这些，来，要求什么？要求眼睛能看见啊，使我们瞎子能够看见。那所以他就跟从了主。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求什么？一章九节，我想我们念一下啊。保罗为哥罗西教会也求，求他们下次看见。哥罗西教会，我们知道当时有异端这个滋生，有一些人受了异端的影响，所以保罗怎么求？我们看一下一章九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保罗的祷告，祷告，保罗为教会的代祷，一起念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对神的旨意就是个瞎子，不懂啊，到现在也不明白，甚至连有的人连自己托付都不知道，东南西北你到哪里去啊？地球这么大，你到底到哪里去？那你爱主，爱主你要知道主让你在哪里，是海内是海外，是欧洲是亚洲，是非洲是美洲，是南美洲，是你要知道，是啊。所以保罗知道怎么求，为你们不住的祷告，愿神在你们，是愿你们什么呀？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需要属灵的，就是圣灵赐下来的智慧和悟性。悟性就是聪明的意思，要智慧，要聪明，这个聪明是属灵的理解力啊。我们不管多年了，我们求助给我们属灵的这个理解力越来越清楚，对主的话能够正确的领悟，能够深刻的领悟，能够更深的挖里面的宝贝，而不是皮毛表面认识，那我们读起来一点味道意思都没有啊。所以求助给我们反复的思想，要求，这个真是要求。保罗不但自己求，他真的会为别人求。我们今天也要这样，为自己求，也要为别人求。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灵眼开。所以这一下子怎么说？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，让我们真的看见。主一动慈心，他手一摸就给你了，这就是圣灵的能力。因为五旬节灵已经降下来了，主的允许已经临到了教会了，只是我们个人有没有真的得到，那倒是问题。圣灵已经临到教会，这个恩典就是恩典白白给我们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得到？可能你得到，你说圣灵是啊，内住在你心中，是不是满意？还是里面充满了情欲，充满了知识头脑，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看见，你这些东西在里面，你怪不得看不见，没有真的认识主。所以瞎子就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跟主嘛，我们需要看见， 不看见你不能跟主，跟不上。所以这两个瞎子，我想真是跳起来蹦起来呀、啊，太快乐了，感恩见证。什么叫跟主？见证主，荣耀主。什么叫跟主？回报主的大爱。我想这两个讨饭的丢了那个讨饭碗，扔掉了，从此主在哪里我在哪里。什么叫跟主？跟主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，主苦也苦也我终必跟随，一直跟主到底。求主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啊！这张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与主同行，我们要知所追求，不要求了半天求的都不对，不是主让我们求的。在属灵的境界里面，让我们大大张口啊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求。耶稣也知道为门徒怎么样祷告，也为门徒求啊。当耶稣复活以后，看见那伊马忤两个门徒，又看见所有的门徒都是这样信心迟钝，是吧？看不清楚，灵里糊涂。所以后来耶稣什么？特别是在这个，我想这节圣经我们也看一下，《路加福音》24章。那我们看最后一处圣经，24章，我们对主的话语、摩西的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一切所记载，你怎么能领会？你还要祷告主给你，你才能懂的。44节、45节。路加福音最后一章44、45，我们大家一同念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你愿意不愿意明白圣经？如果愿意，我们也求主开你我的心窍。这个要开，什么叫开心窍？是我们能够领悟主的话语，使我们真的有属灵的那个悟性和什么呀，和智慧，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，是吧？所以求主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属灵的眼睛。开心窍也就是开属灵的眼睛，开我们属灵的眼睛。